好，今天要唱的诗歌是380首。380首，请大家翻到380首，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因为这首诗歌比较长，有五节，我们唱一、二、五、三节。这首诗歌，我们基督徒大概很多人都会唱。啊，好，柯弟兄建议我们全唱哈，那我们一起全唱啊，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一起唱。哎，好，不用弹了啊。来，预备起。
十字架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将一切放在死地祭坛上面，我才在这里面献血。这是十字架道路，你愿否做这个？你曾否被十字架为你做？你这奉献一切给上帝人，对神你是否全掌？第二节，当我们尝试祷告时候，何等愿所所愿所要，当前面有更沉重的十字架，有更艰难的神压，这是十字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被十字架为罪重？你这奉献一切给上帝人，对神你是否全掌？第三节，你要遍解城中心到死，让一切完全顺失，只等到用火烛的风声上命，天纵满在你灵，在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愿否被十字架为你做？你这奉献一切给上帝人，对神你是否全诚？第四节，神的救化是有慈的神，你立住回恩，在世家你心与他同体，用你生活和命，造家的道路你愿否做这个？你从否被十字架为你做？你这奉献一切给上帝人，对神你是否全真？
第五节，
我们的何时路要紧，神的旨意当留心，我们若将万事都开落方途，都能不会走转足，这是家家道路，你愿否做这个？你曾否被十字架为你做？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 生你口。
我们重复一遍副歌，
这是十字架道路，你愿否这座歌，你曾否被十字架为你装，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为神你是否全真。
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早晨你吸引我们的弟兄姊妹来到你的座前，让我们来享受你给我们的十字架的爱，让我们思想你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唱诗歌祷告的时候，我们何等愿意说，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何等愿意为你奉献我们所有的一切。主啊，今天早晨求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不要计较我们的得失，我们个人的得失和世界上所有的万事万物都要过去，都如粪土。主啊，唯有你的爱和伴随着我们的爱是永世长存的。主耶稣，求你今天早晨在我们的心里面浇灌你给我们的这些话语，给我们的爱，我们就这样仰望等候你。我们这样的等，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柯弟兄。
要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们来看一位神的仆人摩西。他是一位在神全家诚然尽忠的一位仆人。我们先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可以一起用我们方便的话来读。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伟大祭司的耶稣，他与那设立长的敬忠，如同我们万神的全家敬忠一样。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重，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权下诚然尽忠，唯要证明将来必成。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在我们来看底下的这个引言啊，有两句话我们要看。这个引言有两句话，第一，以色列家预表神的全家，以色列家预表神的全家。我们今日所在的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学习服事，也期盼，我们盼望也是在神的全家尽忠。摩西如何在神的全家尽忠，我们也盼望能够在神的全家尽忠。第二，当以色列人他们在主耶稣完成救赎之后，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来接受基督， 做他们的救主。这些人他们对于摩西比较有印象，因为摩西是带领他们出埃及而进到迦南的一位非常他们非常尊崇的一个领袖。但是当他们接受基督的时候，他们对基督并不是那么的认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给我们看见说，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啊，他说我们应该思想那位使者，为大祭司的摩西耶稣。他们盼望，他们对于摩西的忠心，对于摩西的侍奉是有一点的体会，但是对于基督他们蛮陌生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盼望他们要认识基督，怎么认识基督的忠心呢？同摩西在神的家中的忠心，让他们来领会基督是如何在神家尽忠，并且在这里他说他比摩西更配多得荣耀，他是神的儿子，他在神的全家是完全然尽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是外邦人，因着蒙神的恩典，我们蒙恩了。从各方面来看，我们对于基督应该是有多一点的认识，可是对摩西呢就不一定了。但在这里我有一点的负担，就是盼望我们这些蒙恩的基督徒，我们能够从摩西他在神的家中是怎样尽忠的，而我们也更应该在神的家中向着我们的神，我们的父如何的忠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些基督徒，因为我们信了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主耶稣最后要升天之前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什么？来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另外有一个身份，我们不只是神的儿女，我们还是主的门徒，要受主严格的训练。儿女是享受父亲的爱，做门徒就是要接受主对我们那个训练。还有一个身份啊，就是像彼得所说的啊，他说你们虽然是自由的，可不能不是借着自由遮盖而读，总要做什么？做神的仆人啊。所以在这里简单，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简单提一下，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在这里提起三种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感谢神，我们可以享受父的爱，享受父家的丰富。但另外一面，不要忘记我们是主所召的门徒。门徒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该被训练成为主的门徒，这不是一般人的 特别没有。但今天我要注意的，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在神的家中身份是什么？我们是奴仆，要好好侍奉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他在神的全家境中，他站的地位是仆人的地位。他怎么向神尽忠呢？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接受神给他一切的安排。简单说，就是接受天父给他的十字架。我们以为十字架是罗马的政权的一个很残酷的一个刑具，不错。但是主耶稣所以接受罗马政府给他的十字架，更是因为父的意思。在启示录十三章那里给我们看见，这位神的羔羊乃是从创世之前就被杀了。主耶稣什么时候接受十字架？不是2000年前，他给罗马的政，他给门他的门徒出卖了，给了当时的政权那样的陷害他，犹太教弃绝他，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在创世之前，还没有天地万物，没有你我，神的儿子，这位神的羔羊，他就按照神的心意被杀了，他就接受了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子他的忠心在哪？从哪里显出来？从他接受十字架，直到他十字架的死断气死了，被埋葬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的忠心。他是神的儿子，他忠心，这是他尊贵的地方。亲爱的弟兄，摩西在神的家中尽忠什么意思？简单说，他就是接受十字架，接受父神一切的安排。他至死没有改变。神多次宣判说你死定了，你不能进迦南，但是他仍然在神的全家尽忠。弟兄姐妹，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我想我有的地方我只能很简单提一下，弟兄姐妹，在我们神的家中有父老，蒙恩多年，生命比较成熟，称为父老；也有少年人，强壮的少年人，在神的家中；还有小子们，小孩子。这个不是年龄的分别，年纪大了就是父老，年轻的就是小子，不是，乃是我们蒙恩的年日，我们属灵的光，生命的光景。今天在这里，感谢主，我们是在神的家中，在座有属灵的父老，有少年强壮的少年人，还有小子。什么谁是小子？你50岁才受尽认识主受尽归主，那你就是个小子了。今天对不起，我这些信息是对神家每一个孩子说的，但有的 你说我这小子听不大懂，没关系，你要记得你是神的仆人，你要学习接受十字架，慢慢的就会更多的领受。好，我们来看头一点，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讲摩西的一些经历。他40岁的时候啊，好，40岁的时候见基督受禄的异象。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这之中之乐。他靠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有一本圣经李准中的一本，他的翻译是这样，因为他看被告者，被告者就是基督的意思啊，被告者受的凌辱。这里有什么不同？我们中文的圣经也有许多的译本都这样，他看摩西看他能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贝。但是李准中的译本给我们看见，不是他受凌辱，乃是他看见基督为他受的凌辱。摩西的年代离开基督的来受死来受凌辱的年代还有1000多年，他怎么看见呢？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基督在创世之前就是被杀的羔羊，这是在灵界的实际。我们这个头脑不懂，求主帮助我。基督是从创世以前就被杀的，摩西蒙神的启示，在异象中他被开启，看见在父神那里神的羔羊为他受的凌辱。因着这个看见，他轻视埃及的财宝。好，我们来看第一点，40年在埃及宫中的生活啊，这个使徒行传第7:21-22这样告诉我们。好，我们来读这两节圣经。他被丢弃的时候，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拣选摩西，要让摩西长大了，将来带领神的百姓离开埃及，回到神应许之地去。但是撒旦何等的凶残，他知道神这个计划，所以啊，当摩西出生的那一个时代，正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最严重，埃及人残害以色列的男孩子，到那个时候已经达到最高峰。摩西就在那一个时候出生，结果呢，爸爸妈妈把这个可爱的孩子暗藏了3个月，他觉得不能再藏了，所以就把他放在一个蒲草箱里头，叫孩子叫他的姐姐把他送到河边去。感谢主，他的父母这样的做法，相信是神的带领让他们这样做，盼望把这个可爱的孩子能存留。感谢主，长话短说， 结果是法老的女儿从那里经过，下河里去洗澡，看见远方有一个蒲草箱，就叫他的侍女去把这个箱子拿来打开。哎呀，看见这么一个可爱的孩子，孩子在那里就哭了。法老的女儿爱他，然后这个姐姐啊就跑过去告诉这个公主，你要不要我替你请一个以色列的妇女啊，来替你抚养这个孩子。就是这样，所以摩西从蒲草箱里头就回家里去了，在母亲的爱护养育里头，直到他断奶。当年有的可爱的孩子断奶3年或者5年就断奶，不像我们现在有的孩子连母亲的奶都没有吃到，但是孩子已经断奶了就送到宫中。所以摩西40岁之前他在埃及，圣经告诉我们他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么等到他40岁的时候，这就是第二小点哈，括弧二，他看见异象，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在宫中是一个王子，据他们历史的考察，摩西有可能将来变成法老来接这个王位的，所以前途无限。但感谢神，当他在宫中40岁的时候，他忽然灵里有一个开启，看见神的儿子为他所受的凌辱。这一个属灵的开启，这一个异象的开启，让他完全轻视埃及一切的财宝，埃及一切的荣华。他觉得这些像粪土一样，他愿意和神的儿子儿女们一同受苦。为什么？是因为神向他启示，开他里头的眼睛，看见这个荣耀的异象。弟兄姐妹们，他第三点，他告诉我们，想望所得的赏赐，轻看所有的荣华富贵，盼望得着什么呢？盼望和神的同，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一同进入神向他们列祖所应许的那个迦南地。好，我们来看第二大点，40年在米甸的旷野度尽绝望的生涯。第一小点，第括弧一，在埃及他杀了被欺压的同胞，后来呢他必须逃离埃及。这是使徒行传第7章21节23节到29节。这里我稍微简单提一下，他因为那个异象的开启，他愿意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但是在那个时候，好多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管辖底下做很重的苦工。有一天他去在百姓中行走， 去看，发现有一个埃及人欺压一个以色列人，他就奋勇的，他四面看看好像没有人，他就把那个埃及人打死。第二天他又去了，他看看，哎，有两个同胞在那里争吵，有一个同胞欺压另外一个同胞，他就跑过去劝他，哎呀，同胞们，咱们都是同胞，不要彼此欺压，那个欺负人的人就把我去推开，你是谁啊？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个埃及人吗？这一下摩西就很清楚，哎呀，糟糕了，我昨天杀那个埃及人好像没人，你也看见了，所以他讲不对了，而且法老也知道了要杀他，因为当时啊，这个以色列人要打死一个埃及人啊，就是死罪，不能逃的，所以他就逃了，逃哪里去了？逃到远方米甸的一个荒野，感谢主，在那里神的怜悯带领他，后来在那里碰见一个将后来做他右副的收留他，也把他的女儿嫁给他，然后他还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摩西40年在岳父的家里干什么的？他是一个说学会埃及人一切的学问的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当代埃及国是当代非常文明的一个国家，强盛的一个国家，不像现在的埃及。所以他说学了埃及人学问，说话行事都有全能。这样一个伟大人跑到米甸旷野去，在岳父家里干什么的？在那里替岳父看羊放羊，天天就是去放羊，真是大材小用，太可惜了吗？但是摩西替岳父放羊放了40年，那些羊还是岳父的羊，不像雅各。我们重新再讲到雅各，他替岳父放羊啊，慢慢的那些羊啊都变肥壮的，都是他的。摩西很笨，没有学会这个雅各的这个本事吗？不，他对这些牛羊地上的财物早就看破了。但是从90篇那里给我们看见，他在一面在放羊，他的心不在焉，他一直盼望，哎呀，我跑到这里来，可是我的同胞在埃及还是在那里受残害受苦，所以他心里非常的痛苦不安。他常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我要等到什么时候那个要杀我那个法老死了，那我能够回去帮助我的同胞，解救我的同胞。所以他常在神面前祷告。90篇那里告诉我们说，人当代的人一般的年龄可以活到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弟兄姐妹们，那请我们注意，有的弟兄有一个不模糊，以为说啊，哎呀，这就是神定规我们的年代咯，那一般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不是的，那个70岁80岁是摩西的年代 一般人的年龄 OK， 所以你不要七十岁就准备要死了，不，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该喝多酒，盼望主怜悯我们，也为主来活。所以啊，那个时候啊，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啊，摩西大概就快八十岁了，就快八十岁了。他心里说：“哎呀，我完了。”虽然很强壮，可是也到了快八十了，也就该完了。所以他心里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着急，也非常的失望。可是感谢主，有一天他赶着岳父的羊群到旷野去，哎，在远处看见有一些荆棘在那里烧起来了，在旷野，在那个地带的旷野，那个荆棘啊，有的人天气太热了，会自己就烧起来的。可是呢，这个摩西看惯了，常常有的事情。但是那一天他很稀奇，哎，那个荆棘在那里烧，一直烧，但是荆棘没有烧毁。他觉得，哎，这个太奇怪了，太特别了，所以他就跑过去。当他跑过去的时候啊，神在那里对他说：“摩西，不要过来，把你的鞋脱下来，因为这是圣地。”哎呀，他听见这个声音，他懂了，这是神向他显现，对他说话。他祷告四十年，好像神都没有理会他，但是在无意中，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见神，所以他伏在神面前。从创世纪第三章到第四章，到第四章是大概十七节吧。好，那么在那里，神对他说：“我要差你回埃及去，带领了我的百姓从埃及出来，到我应许给你们列祖的那个地方，就是迦南地。”我不能详细说，你们那父老们回去也好好把这段圣经再读一遍，少年人要读，小子们更要去好好读，好，出埃及记第三章到第四章是十七节，好，然后好，那我们他在那里简单说，神要他去，他推三推四，他说：“哎呀，我已经不会讲话了。”哎，奇怪了，他对神说：“我是素来不会讲话的人。”他撒谎啊，不，他说话行事有才能，怎么变成好像不会讲话呢？也难怪，四十年在旷野，天天对着的是什么？是那些最笨的羊。为什么是叫做最笨的羊啊？你们发现吗？有马戏团，有猴子啊，有许多的动物，连猫狗都比较聪明，就是羊啊最笨的，所以羊啊常常会走迷路的。有的时候主人带领他走过的路，常常走还会迷路，这就是羊的特征。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摩西那经过四十年的苦练，没有话可讲，对羊讲什么道理啊，免了。所以难怪他实在是就觉得他不会讲话，推来推去，简单说，最后神告诉神向他发怒， 杀圣者说，神啊，你真的需要人去吗？你猜别人嘛，不要我了，我都快死了，耽误你的事情。神向他发怒，神说你非要去不可。结果摩西最后他还是敬畏神，不是跟神闹别扭，我盼望去，你又慢慢的等到现在我可不去了，不是这样。他来是觉得他完了，感谢主。从神这里来看，神带领摩西，让他到了一个绝望的地步，对自己没有盼望了。这是什么？这是十字架的经历。他发了心，杀了人，结果他要逃命，这是他的热心，借十字架来对付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后来摩西就回去了。那我们来看啊、哦，第三点，第三个大点，在旷野40年侍奉中有两次的失败。在旷野40年，你们要读，就是感谢主，最近教会有一个安排，已经把摩西5经那个大纲啊，什么重要的点都查过了。感谢主，今天在这里有这么可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哪几位参加过礼拜五晚上那个查经的？5次，我去过2次，零零丁丁没有几个人了，啊，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是忙，求主原谅你们；如果你们是觉得这读经还自己在家里读就行了，还去干嘛的？求主原谅赦免你们。我很严肃的说，个人读经是的，主乐怜悯有量。给你亮光，但是在神的家中，如果我们有一个心愿意一同来到神面前读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你个人读经有亮光还是有限。如果神的儿女能够一同来到神面前，可能你要得着更多的光，而且那个光正是你最大的需要。虽然过去的5次过去了，那从19号开始就要好好的读《新命记》，从第1章开始。弟兄姐妹们，在是网路是吧？上面你们如果觉得哎呀，这个很重要吗？那你们可以补课，在那里去听。还有一些大纲什么，可以向弟兄们要。若是可能，盼望你们能尽量参加以后礼拜五晚上2个礼拜1次的那一个新命记的读经交通。求主怜悯你们，我很亏欠主。我不能常来，有各方面的限制，但你们能来的，我劝你们，求你们参加这个读经的交通。你也许不需要要从别人得到交通，但神需要你把你这一份带到聚会中交通给神的儿女，也许对你来说是出代价，这一点代价也对你来说可能是十字架，但你若愿意接受十字架，在神家中做奴仆做仆人，好好一同 来跟随主。好，我们回来看摩西在最后的四十年，就是80岁到120岁，这四十年里头本来是没有的，当年最健康的人就是80岁，但是感谢神，神补给他后面的40年，这是神给他的。说到这里，你们原谅我说一句，我今天能站在这里，你们不要以为寇弟兄很强壮，我生下来就是一个软弱的孩子。在我年轻的时候，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6年里头大病5次，长话短说，若不是神的怜悯，我连骨头都找不到了。家里贫穷，身体软弱，一次的病不是伤风感冒，乃是发高烧，鼻孔出血，一病就是几个礼拜。这么一年，6年病了5次，真是萎靡不振。但感谢主，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只能说是神的怜悯。我也感觉说我欠神太多，求主怜悯我。我今天能站在这里是神的恩典。有的时候我的手我的脚最近几个月有毛病，但感谢主，礼拜五晚上弟兄们安排一个椅子让我坐，我又坐在那里讲不习惯，我还站，神怜悯我给我能站。今天张弟兄问我要不要给我椅子，我说弟兄谢谢了，求主给我恩典，也是弟兄姐妹的爱心的祷告，主扶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求主恩待我。那摩西在那40年里头出了什么问题呢？第二年派探子窥探地的事件惹了神的愤怒，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迦南地。这个话，这个事情要讲，我要讲一个钟头。不过告诉你们，我礼拜五已经跟他们，前天晚上跟少数的弟兄姐妹们交通了，还有一些这个讲义，那你们有先验的，想知道一下可怜这弟兄到底他讲些什么？我请问你们，弟兄姐妹，好，注意，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听我说的不算，没有听我说以前你们怎么看的？摩西，神告诉他，神向他发怒，不准他进迦南，是什么事情啊？摩西做错了什么事啊？很多人告诉我们，摩西啊，因为神他向神的百姓发怒，击打磐石打了2下，所以神向他发怒，说你没有在神的百姓面前尊我为圣，所以啊，我生你的气，不准你进迦南，是这样吗？你们帮助我一下好不好？举一个你们的遵守。那神为什么向摩西发怒？你们很聪明，都不表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围着这个问题， 我不敢凭自己的想法，我实在好好读圣经，我也查考了好几本的注读本，我只发现一本，就是滕敬辉牧师主编的那一个圣经串注注读本，但是他对第一章37节不谈，他不碰。其他我所看见5、6本注读本都说，因为他在米利巴那个米利巴的那个事件，他召集神的百姓来想责备他们，你们这些恶会众，看我今天给你们水喝，结果拿起那个杖来就击打磐石两下，所以神向他发怒。所以他说《新命记》这里所讲的啊，是《新命记》这个事情是出埃及的第二年，头一次他们到加底斯巴尼亚，神要他们进迦南的事情，但是决定的人都说这个37节啊是最后一年，神向他发怒，不准他进迦南。哦，我这样讲你们没有好好读圣经，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请你们原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简单求助帮助，简单提一下，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第二年，他们年初一就把这个会幕建造起来了，然后呢后来他们就往迦南地去了。那怎么去的？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就是以色列地的南边，在那里，然后呢神告诉摩西说，我现在你要告诉神的百姓，我现在带你们来到这个地方，你们我要带你们进迦南。神怎么说啊？不要惊慌，不要害怕，进去。但是神的百姓来对摩西说，摩西啊，不行啊，那个地方是怎么回事我们都不懂，应该派一些探子去探那地，我们进去的时候要走哪一条路，要攻哪一个城县，都要看清楚。摩西怎么说？哎呀，我还没有想到呢，你们这个建议很好，真是很仔细，所以啊就说派了。但是民数据怎么说啊？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们要派探子，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浪户。神说不要怕，神的百姓说怕，怎么办？那神说好了好了，你们要派就派吧。结果12个探子进去，在那里40天考察，哎呀，原来这个地方这么美好丰富啊。他们带了一个东西回来，就是一串的葡萄，一挂的葡萄。这个葡萄啊，我们这里一串葡萄这么拿就可以了，他们那个串葡萄啊，2个壮丁，不是我，是2个像张弟兄年轻的日子啊，2个壮丁扛着来了。是，但是可惜可惜啊，那个他们的程度很高很坚固，人都是很大，我们在那里在他们面前就像个小蚱蜢，不能去不能去，我们去简直是受死，所以他们就大闹了。结果呢，神就说向众 众百姓说，你们这些恶会众一个都不能见家人，只有两个人例外，就是加勒约书亚。他们有信心，他们觉得神帮助他们，他们可以进去，但是众百姓都没有信心，都在造反。但是弟兄姐妹，在37节那里说，耶和华为你的缘故向我发怒。我简单提一下，神为什么向摩西发怒？因为他错了。前面他告诉神的百姓，管理百姓的事情小事，你们这些前副长、百副长、五十分长去处理就好了，重大难断的事呈到我这里来，我来判断。弟兄姐妹们，我读到这里我真是害怕。哎呀，摩西亚，你错了，错了。错在哪里？他有一个很好的安排，带领百姓，那么多百姓，你一个人怎么承担了？没有错，实在一个人承担不了。但是呢，他的岳父建议他，你自己处理不行的，你要叫一些有智慧有才能的人，敬畏神的人和你一同来处理这个事情。他记得很牢，过了39年他还记得岳父大人这个意思。所以当时啊，百姓都说，哎呀，这个你这个建议太好了。但是摩西说了一句话，最后重大难断的事呈到我这里来，我来判断。摩西你是谁？你来判断，你就不需要等候神，不需要求问神的意思吗？你就判断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带领教会，特别在教会中多负责任的弟兄，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很多人读了这一段圣经都觉得这是教会应该实行的路，没有错。但是有个关键，重大难断的事不能自己判断，不能凭着人意来判断。摩西在这里犯了一个极大严重的错误。第二，神说我要你们去，不要怕。神的百姓说我们怕，这个案捧到摩西面前来，摩西怎么办？圣经说摩西以神百姓的话为名。那请问弟兄姐妹，神的话就不明了吗？哎呀，求主怜悯。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多人说跪在上帝的时候，神没有向他发怒，那个事就是指着击打磐石。不是，不是，你们好好再去读。第二，感谢主，越过这件事情不谈了，我们来谈第二件事情，就是末了一年在米利巴水的事上击打磐石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很多人都说这个事情太严重了，所以神才向他发怒，不准他见迦南。其实我觉得出埃及第二年他就完了，神向他宣布死刑，你不能进迦南。经过，但是呢，怎么办？前面的路还遥远，神要他们在旷野漂流38年。那38年的摩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所经过受的压力，他所受的痛苦，第一，他内心的痛苦，他不能进迦南，神向他发怒，他不能讲。所以在民数记13、14章完全没有讲， 他要他带领约书亚一边来带领神的百姓，这个事情他也不能讲。所以弟兄姐妹，在那38年里头，简单说，摩西一面遭受那些折磨、痛苦、为难，真是罄竹难书。更苦的，他带领这些百姓要让他们进迦南，而他自己却不能进去。他看见异象，他盼望得着的那个赏赐，完了。弟兄姐妹，他不能说，他不能进迦南。这个苦，如果说了，也许有人会同情他。哎呀，你出这么大代价，哎呀，你还不能进迦南，那么有人也许同情他，不能，他不能是不得人的同情。弟兄姐妹，如果你我在侍奉上也有一点点经历，我们也许稍微能体会摩西的心。有神的仆人说他的话人都不听，但是他还要在那里服侍，多苦啊。但是摩西呢，连这样的话也不能说。弟兄姐妹，所以感谢神，虽然那一次在人看来很严重，神要他把那个杖带去召集百姓，告诉他们耶和华要给我们水喝，你就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就有水出来。但是摩西经过了那是38年失望熬炼，简单说，他那38年是在十字架死的阴影底下过日子的。真是不是天天有盼望，乃是天天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摩西所经历的是我们很难领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他不能进迦南，他盼望神的百姓进迦南。这些当代的壮丁都要死，但是人还有新生代。这些新生代还有60万的新生代要进迦南，所以他就扛起背着那个十字架来往前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错了没有？是错了，太受激动了，里面真是爆炸了，所以就骂神的百姓，而且拿起杖来就击打磐石两下。他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感谢神，神有没有向他发怒？没有。很多圣经都说就是因着这件事神像，但是我都圣经找不到神向他发怒。如果你们要这个资料，有一个表，本来我以为今天会给大家有一个表，但是那个表没有印出来。好，简单说，神向摩西发怒提了3次，一次是神直接讲的，2次是神引摩西，摩西引神的话说，神向他发怒，围着他不能进迦南有7次，圣经里头有7次，好，有一个表，那么你们网上有没有我不知道啊，也许你们要，可向弟兄们要。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虽然错了，神并没有向他发怒，神同情他，神体贴他，神只是再一次提醒他，你不能进迦南。好，要赶路啊！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啊，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啊，你们可以先走啊。我盼望好，我们来赶路。 第五，向百姓重申他不能进。第四啊，他们到了河东的时候，得罪了两块的两个王的地，分给两个半支派的人。后来呢，他又求，他觉得感谢神，他本来是迦南地是在河西啊，那么河东还得了一大片的地，感谢觉得很好。那个时候呢，他就祷告神说：“神啊，让我也进迦南去一下好不好？”圣经说，摩西说，神就下他法怒，不准他进迦南，而且连提都不准他提。弟兄姐妹们，凡事我们都可以祷告，但是有敬畏神的人，有的时候连祷告都不可以，这是比较深。摩西就这样，他我们不是凡事可以向神祷告的吗？可是有的时候真是你敬畏神，在有的事上你祷告都是不可以的。神说了就算了，为什么你还要来改变神的心意吗？不可以。好，那第五点，他又向神的百姓重申他不能进迦南，神下他发怒，不容他过去，那里有解经文，耶和华有因你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必不容我过犹大河，也不容我进耶和华你神所赐给我的那个地。好，所以呢，最后还有一次啊，第二括弧二，劝百姓要守律法上的话，神命他上尼泊山，在那里可以看见神的应许地，可是呢，他不能进去啊。这是摩西的一些事说。我们来看第六点，摩西80年在神的家中承揽尽忠，第40年米甸旷野的苦练，那是十字架的考验。括弧二，40年以后，在后面的40年，在旷野带领百姓，那个绝望，在那个绝望里头，他仍然尽忠侍奉，这是摩西极其难得的地方，这也是摩西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我常觉得说，像我这样的人，在多少的事上，这是够不上神的心意，实在是不配。但是弟兄姐妹，神躺在我里面有一个催促，你不侍奉，你活着干什么？哦，亲爱的主，我觉得神给我连累，只是让我觉得我更亏欠主，求主恩待我。好，然后我们来看，40年差不多完了，最后呢，摩西啊，在没有死以前，还有为神的百姓来祝福，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五节，摩西在神的家中。神的家全家尽忠。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被传说的事。弟兄姐妹，这是希伯来书为摩西做的见证，摩西在神的家中全家尽忠， 不只是全家尽忠，而且是诚然尽忠，实实在在的尽忠。弟兄姐妹，最少盼望今天这个信息，摩西的见证给我们一点提醒和鼓励。摩西在十字架宣判死的那个情形里头，他仍然忠心。弟兄姐妹，一方面说你觉得将来有盼望吗？可以进国度和主一同掌权作王吗？看看自己好像也不大像，但是还要忠心。另外一方面，你们原谅我在这里要稍微说一下，弟兄姐妹们，到底摩西怎样了？也许我讲把第八点讲完再说啊。摩西呢，可以不第七点哈、哦，到120岁的时候，他还劝勉神的百姓。第二小点啊、哦，蒙神的扶持，他登了800公尺的高山，尼泊山，在那里那个山呢、啊，在那里他在山上，神让他看见应许的全地，他在那里说，民数记说，新命记11章11节说，那个地方啊，有山，还有谷，有高山，有低谷。那么感谢神，摩西一个人上山，120岁了，上那个高山。他去哥哥上山的时候，有摩西，还有他的亚伦的儿子陪着他上山，摩西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上山。但我相信耶和华在他旁边扶持他，和他一同上到山上，而且神让他在那个高山上看见以色列的全景。弟兄姐妹们，做一个比方，这里有一个高山，这里有个低谷，你站在高山上啊，因为摩西在以色列地有好多山都很高的啊，那也有低谷，还有死海。那么你从那边看，你们看过来，你可以站起来看，看见这个杯子，这一个看得见吗？看不见。简单说就是高山看见了，低谷人类眼睛低谷是看不见的，虽然摩西眼睛没有昏花也看不见，那但是神说他看见了，怎么看的？感谢主，这是一个奇妙的事，神让摩西里头的眼睛看见了，在异象中他看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将来的荣耀是什么？主恩待我们。好，那我们来看末了一点，马太福音17章2-3节，就是主耶稣带着门徒，三个门徒到一个高山，在那里显出他的荣耀，在山上充满了主的人子的荣耀。结果呢，有摩西和以利亚去到山上。那么这里说啊，他主耶稣呢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这就是人子荣耀，不是山上的荣耀照着人子，是人子里面的荣耀释放出来了。他是神的儿子，和神一样的有荣耀，但是他来做人子的时候是来接受十字架的，荣耀深藏在人子里头33年之久。 对主来说，这是什么？这是主的十字架。但是那天在山上有个例外，结果荣耀从显出来，结果摩西和以利亚去了。有神的仆人说，摩西去啊是灵体，因为他死的时候神都替他埋葬了。那摩西怎么去的？肉体是死了，灵去了。但是我觉得不可能啊。以下有五句话简单看一下。第一，犹大书第九节说，天使长为摩西的尸体，他在那里说，神责备你，责备魔鬼啊，做什么啊？我在这里的领会，神差遣天使长围着摩西的尸体去责备魔鬼干什么啊？魔鬼干什么的？魔鬼是掌死权的魔鬼，阴府的权势都在他的这个人进去了就不能出来。但是天使长去责备他干什么的？我觉得是围着要摩西的尸体，要他放人。好，第二，他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到，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都要复活，但不是大家一起，个人按照自己的次序，有的人先复活，有的人后复活，这是神的话。第三，有一般人叫做更美的复活，这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节说的，有人再来忍受严刑，为着主的名，为着主的见证，再来受严刑啊，披着山羊绵羊的皮。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见多少殉道者围着主的缘故历尽许多的苦难，干什么的？他们所以忍受那些患难，围着得着更美的复活。所以复活有次序先后，复活有更美的复活。这个复活，更美的复活是什么？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说的，身体的得赎。弟兄姐妹们，什么时候我们的身体得赎啊？原来的时候死了以后主来了嘛，我们就复活了，就得赎了。但是神的话告诉我，将来复活以后啊，很多人复活去哪里啊？到基督的台前受审判，五个宇宙的统领要被关在门外，那个又恶又懒的仆人，领一千银子的仆人，要赶到黑暗的地方，在那里哀哭切齿。这些年，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说了：“你不肯赦免人，你自己跌倒，你又叫人跌倒，而你不肯受对付。”你要被扔在地狱里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感谢神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而且还有一个，那些被关在门外被赶到黑暗地方，甚至被扔在地狱里头，那个人叫身体得赎吗？不，身体得赎就不再有这些苦难了。所以身体的得赎也有时间的，好，不能多说，感谢主。那么有一节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说，我们这个地上的帐篷呢，什么时候拆毁死掉了，就要是穿上天上的房屋。怎么穿的也有时间的不同，好，所以感谢神。我觉得摩西那是哥林多后书那里说，如果我们穿上天上的房屋，身体得赎以后见到主就不至于羞耻。所以摩西当日能到圣山， 我相信他已经复活了，得着更美的复活，是身体的得赎，所以他有一个得着荣耀的身体，去到圣山才不至于羞耻，别人还不能去。以利亚没有死，他有复活的身体，好，所以感谢神，求主恩待我们，愿摩西为我们所留下的榜样。属地的迦南他没有进去，但感谢神，属天的迦南，人子的荣耀，他已经进去了。他围着这个日子等了1500多年，才去到圣山，见到神人的人子的荣耀。主恩待我们，我们简单啊，请我们的弟兄带我们有一点祷告。耶稣，
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当我们知道，当我们行走在这旷野的时候，主，我们当如何在你的家中尽忠？主也，你让我们用你的话也更多的光照我们，让我们实在看见主，我们虽然观看你的作为，但是主，我们却不认识你的法则。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更多的光照我们，更多的启示我们，也除去我们那个不信的恶心。主啊，也好像好让我们在你的家中能像摩西一样能够诚然的尽忠。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主，让我们把凡事都能带到你的面前，主，你必来光照引领，也让我们把自己更多的陷在你的手上，让我们能真是能够羔羊来跟随那羔羊的脚中。谢谢主，靠你自己宝贵的名， Amen。 我们先介绍对不起，我们先介绍一下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好，有一位请站起来，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好，感谢主，我们欢迎你。您是已经蒙恩得救了吗？是基督徒，是最现在住在哪里？
在
El Monte。El Monte， 感谢主。好，我们欢迎你，请坐，请坐。啊，还有没有？啊，这边有没有？这边呢也没有。好，我们有一点神家的消息要报告。感谢主，本周呢有各个的分家聚会。对不起，在周五的时候是在会所有两个分家的聚会。那在这个星期六的话呢，有这个李光顺弟兄他们也有一个分家的聚会，是在早上。在晚上的时候呢，天耀弟兄、本华弟兄还有这个唐弟兄、唐姊妹他们也有一个聚会，所以星期五、星期六都有这个聚会啊。星期六早上的话是李光顺弟兄他们在会所。星期四在黄弟兄家里面有一个聚会啊，这是各个分家聚会。在东区的话呢，是在就是在605公路以东的话呢，是在有些弟兄姊妹的家中有聚会。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分家聚会。还有就是在Alhambra 是在第二区的，是尚荣弟兄还有这个莫锦明弟兄，他们都在有的时候会在会所，是在用星期六在会所有聚会。那在第三区的话呢，是在 Acadia St. Gabriel 那边的话，是肖恩生弟兄、王伟明弟兄家在聚会，李弟兄、邵如弟兄都常在那边参与，所以你们都可以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弟兄姊妹联络，你们可以过去参加这样的分家的聚会，能够大家一起彼此扶同，在主里面交通，一同奔走天路。下个主日10月14号，我们的讲员是黄卫川弟兄，请弟兄姊妹们为我们弟兄祷告，求主再度赐下的恩言牧养他的群羊。我们有一点这个现今的月报表在这后面，是9月份的。我们在8月底的时候的结存呢是10.46块。感谢主，在9月份我们收到了18,881块的在经常费的奉献。我们支出了18,874块6毛1。九月份的结存就是17块。在特别基金的方面，会所的整修整建上个月的结存是120,004,051块，感谢主，我们收到了43,577块，我们的支出是13,1200块。本月的结存呢是116,429块。在第二期工程完工之前的话，我们大约还需要95万。这是在特别基金里面的会所整修的部分。在中文学校的部分呢，我们收到了3,195块钱的学费，支出了240块，结存是18,045块。在拆船基金的部分，我们收到了1,060块，支出了800块，结存是1,268块。关于这个个人包的部分，我们收到了15包，都按照弟兄姊妹的指定送出去。至于这个部分，有弟兄姊妹有时候问到，就是怎么样来使用这个个人的指定包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奉献袋上面都有。假如您使用支票这支票的抬头仍然是写给 Home of Christians， 就是基督徒之家，但是您若是指定特别为哪一位在主里辛劳的弟兄姊妹，或者神的仆人，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有什么亏欠对哪些弟兄姊妹，都可以把他们名字写下教会会按照这个来代转，会把支票给替您寄过去。所以这是个人包方面的使用，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刚刚蒙恩得救不太清楚这个部分，是特别报告一下。另外就是关于这个收据的话的使用这是 IRS 的规定，你凡是250块钱以上的支票你一定要有收据。你若是250块钱以下的支票的话，你只要有 cancel check 就可以了，收据是可以不需要。至于现金的部分是一定需要收据，所以假如您用现金奉献的话，麻烦弟兄姊妹，你需要收据的话都要写上您的名字地址，我们好寄过去。好，这是关于这个财务的报表。我想我们是这样这本主日会后的这个整节是第二区的弟兄姊妹，就是 Alhambra Pasadena South Pasadena 的弟兄姊妹们。下个主日就是第三区接下来我们请弟兄姊妹就是参加这会后的爱宴交通。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报告？ OK， 好，我们为着主日的饭食我们有一点感谢。 主，我们谢谢你，你常常用你的话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完完全全来跟随你。主，我们也谢谢你，也借着主日我们有一些这样的爱宴，我们能够一起一同的来交通。谢谢主今天主你所预备给我们预备的饮食，求你加上祝福，你也分别为圣。谢谢主，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